嘉贞老师好，还有各位赛事家人大家好，我是礼拜四那个乐火团的一个成员哈。那因为我非常感谢嘉贞老师，因为我简单讲一下好了，因为我是军人子女，然后又是长女啊，在这种我们台湾的传统的固有的社会里面，其实大家知道那是一个悲剧的角色。那所以我就非常优雅的呢，跟我的生命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慢性自杀，然后我离癌，然后在四个月到六个月当中，因为我就密集癌，然后嘉贞老师帮我完全的疗愈。好，当然医学的部分我不是尊重，但是心灵部分是嘉贞老师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跟重生。那后来因为我自己又不听话不乖啊，然后又很好强，好了，我创造生命奇迹之后，我非常好强，又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面。那我的习性又来了，所以大家知道我又回到医院挂急诊。那一段时间我也很好强，我想，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欠赛事跟嘉贞老师太多了，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再来。好，那可是后来呢，有几位好朋友，他说你要回来啦，这就是你的家呀，因为我没有父母。好，因为我就是三年前我离癌，然后就在第一年我在奋斗的时候，我的父母相继往生，所以我根本没有家人了。那我们乐火团就一位刘克绍大哥，还有我，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师哈，也是我们赛事的新人导师，年龄，他就说，你还是要回来呀，这就是你的家嘛，你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你也创造了生命奇迹，这就是你的家，你不用想太多，就回来。拜回来的时候，蒋老师还是非常的热忱的鼓励我，那他也希望我继续回来上课这样子。那今天是我离开这么一段时间的第一堂课。那非常非常高兴，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那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祝福啊，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生命力的一个 power 啊。那我最感谢还是嘉贞老师的，谢谢。
这个其实身体的疗愈力啊，应该是自己的意愿把它激发出来的。那。也许我们身边在陪伴的同学啊，甚至是我哈，或者是说啊，看了很多这个许医师的书啦、CD 啦啊，其实这些也都是辅助的方式啊，重要是自己内在的意愿啊。不过我倒是看到哈，竟然能够创造生命的奇迹哈，因为他那个时候到医院去寻求这个医生哈，帮他开刀啊，那被两家医院都拒绝哈，因为他们觉得开了刀也没什么用，叫他不要冒这个险。这个，可是后来他苦苦哀求，他说他的父母亲年纪很大了，啊，他希望能够把自己留着，好，继续陪伴他们。啊，后来第二个医生就勉为其难帮他开刀，啊，开完刀呢，没想到半年之内啊，这个医生也很惊讶，啊，因为他康复得很好，恢复得很好。你看，这是在三年前的事嘛，怎么一转眼就三年了，好快哦，三年了哈。那他康复的其实在医生的眼里觉得很奇迹啊，那医生就问他说啊，你是怎么好的啊？那我最记得很经典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个基金会里面每天去哭，就这样子哭好了。啊，刚刚他提到他是军人子女啊，然后又是军人子女的老大啊，所以就这个命运啊是比较坎坷的哈，啊，那我也是啊。我爸爸也是军人，然后我也是老大啊。那可是我没有在眷村长大啊，因为我爸爸就不喜欢住眷村，很早就搬出来了啊，他根本没有让我们住在眷村里面啊。但是啊，刚提到哈，这个军人子女哈，也许那个个性上面比较好强啊。那上次其实我们有做一个分析嘛啊，因为他的个性里面啊，从小啊。就有一个非常不服输啊，而且呢很好强的个性啊，他甚至于哈，瞧爸爸讲他什么哈，他就拿头去撞墙的哦，才几岁而已哈，
大概三岁到四岁的时候，
才十到四岁你就知道要去撞墙了、哦、
对，很拗，因为我是父母结婚六年没有生孩子嘛，嗯，那我是养送养
来养、
嗯、那可见他们有多么的疼爱，嗯，哦，非常疼爱。那那时候就是个性这样。那后来妈妈那时候生了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嗯、那我觉得我的爱被剥夺了，对，那我就容不得，因为她以前从来不骂我的、嗯、但因为现在我当姐姐当好榜样，她一天到晚骂我、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我那时候三四岁，我自己就很清楚了，我就非常非常清楚，我记忆就非常清楚了，嗯，对，那我就有这一段这样。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哈？那个小的小孩哈，其实他的那个自我意识已经都开始在发展了啊。然后因为出生的妹妹哈，我后来现在我当时明白了，因为妈妈也不是故意要骂你的，说真的哈，因为只要多了一个小孩子哈，妈妈就没有耐心了。心力就不够了，以前可能对你有十足的耐心，可是现在有一个妹妹嘛哈，妹妹出生了，大概就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吵，然后那边在叫，你说这个妈妈的耐心还会留着多少哈，就不会有耐心了。其实这个命运我就跟你蛮一样，蛮像的啊，因为我爸爸每次一定都是先安抚弟弟妹妹，只要他们都在吵的话啊，然后就先拿我开刀，一定先骂我。那我跟大家讲过嘛，我从小就觉得我一定不是他们生的。好，那以前爸爸妈妈哈，你再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哈，他都会怎么讲？对嘛，石头蹦出来的嘛，垃圾堆捡的，你们答案都差不多这样子，奇怪，他们没有别的答案的。对啊，我自己也是垃圾堆捡来的，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然后常常都在屁话离家出走。那后来其实瑞英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尤其是他最近在工作上面的挫折，然后就看到他的那个好强的个性到现在啊依然啊还是深深的在影响他。那后来我们在探讨他小时候，你看才三十岁，只要受到挫折，爸爸骂他，他就拿手去撞墙啊。那还有做过那个谁惹了你哈，隔壁的一个伯伯，对不对？
对，那个伯伯就是我爸爸的长官。因为我父亲他的童年并不好，因为我奶奶也改嫁，那以前大陆那个地方改嫁是不准，就拖油瓶不准这样子，像绵绵圣选走大门，嗯，就是他的舅爷背着他走三天三夜，从浏阳走到荷花金山荷花村，就是湖南的另外一个村落这样。那他从小就是跟他的爷爷就是寄养在他们很多堂兄弟当中。那因为我爸爸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吃菜的时候，他会从上面翻上来。他从小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寄养在他的爷爷那边，他爷爷因为当家的，带他去吃饭的时候，那些婶婶叔叔呢，他们孩子很多，就把好菜呢藏在下头，上面的菜是给爷爷吃的。那我爸爸很聪明，他就从下面把那个菜挑上来吃，
肉都在下面，
对，
肉都盖在上面，
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那然后呢，他从小就是因为他为了能活下去，能够吃点好东西，吃点肉，所以他的习惯就是这样。那我爸爸的长官呢，有一天就是我们大家在村子里面谈天，他就讲我爸爸这一段。哎呀，老爷，那怪毛病，吃饭叽叽喳喳的，然后呢，那个菜呢去捏的时候呢，他非要从下面挑上来，我都搞不清楚他在干啥。我就爸不得了了，我就当场桌子一拍，我说你是干嘛说我爹？我爹怎么了？你干嘛说我爹？我爹有得罪你吗？他说这个小丫头，小丫头骗人，就是给我顶嘴，给我闭嘴，他给我张嘴，
好像搞不去哦。
对，我就火大了，我就大家都在那边聊天，对不对？我就冲回家去，那我爸知道我个性，就叫我妈把菜刀全部藏好。我妈菜刀全部藏好了，可是有个劈柴刀没有藏好，我冲回去就看到劈柴刀已经生锈了，我就啪啪啪，因为我个子很大。跑啊跑啊跑啊跑！因为我小时候吃的是牛奶粉嘛，那我父亲的时候，我告一下，对，我用的是牛奶粉，那很贵的，那一瓶是200块，我爸那时候300块的薪水，啊，可是我爸那时候逃难的时候，他有带一些金条，他都卖了，然后呢，我就吃牛奶粉，我一个月把吃三桶，牛奶粉，所以我个头很高，很高很大。我就冲回去把那皮带刀拿了，就冲啊，就冲上家去把大门给劈了。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大概 小一了，
小一啊，才小一啊，七岁，
六岁七岁，因为我早退一年嘛，
早退那对一岁而已，
六岁的话，那他那个村长是我们的村里面最漂亮的家，他是用那个平楼梯，就是那种快木红快的一个大门，很大的门，那我们的门都是那种烂木头嘛，钉缝缝补补这样子，那个一个门可以四五个颜色这样子，那他们家就很漂亮，一个大门很漂亮，其实我早就看不顺眼，因为他在我们那村里就一天到晚这样吆喝的，我就很生气。他好像给我逮到机会，平常我没羞懦弱，因为我爸爸看他吃饭嘛，就反正那种关街，以前那种威权时代，蒋中正时代那个是非常威权的。他觉得，因为他是官大，就一定要吆喝我们这些小兵，这样有的没的。我就早就觉得他很讨厌。我那天正好逮到一个机会，我忍很久，逮到一个机会我冲回去，那个柴刀就一劈，没想到力气那么大哈。不过我想那个平罗皮可能太珍贵了，我们家那个生锈的柴刀大概一来走回来，反正我自己也生气，就一劈劈成两半，正好两半这样，然后不得了了，
不得了哈，六岁把人家的门快步怎么劈成两半？
对，然后就不得了，然后他就广播，然后全村的全部跑来看，大大小小孩全部都出来了，那天就看那个门劈成两半的，然后我就站在那边，我也不想该怎么办。我爸很生气，我爸当场叫我跪着，我就跪那里。然后我跪那里之后，我爸就开始骂我，因为我爸这么骂我。我爸就拿那个，他的水拿着旁边用藤子把他抽了一个藤条，就要打我，就跑给他追。就追就是我爸追不到我，我又很生气，我说我在为他怎么这样，我又去撞墙。这次撞的不是我们家的墙，是他们那个村长他的墙。
村长家的墙。
就他吓死，因为我真的撞了一个包，一个大包这样，很大一个包。然后后来我好像就会吐了，可能脑震荡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蛮严重的那件事情。啊，从此之后没有人敢再想我爸爸怎么样。
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想他爸爸怎么样了，因为他觉得他家有一个拼命三
娘，
拼命三娘，小三娘。后来那个门有赔吗？
有啊，那时候很贵哦，那时候2000块。
哦，
爸200嘛，200那两。
他爸爸月薪300，他的奶粉200，那算你们2000。
也所以我就觉得亏欠父母很多，那我愿意用，我从小就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我就很多做很多事情，因为怕他被送养，我就很会做事情，很会做家事，做得很干净。然后呢，我们那个旁边有个四人的土地，收割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种菜。那我就偷偷给人家要了一些，那阿婆给我一些种子，因为他看我，他就刚开始他给我种子啊，他就说，哎，那个让你可以种菜。那因为我每天早上要到三个蚕蛹，因为以前眷村条件不好，我们厕所是在外头，我们要把那个蚕蛹拿到老百姓的粪坑去倒，因为他要施肥嘛，去倒。那个阿婆就看我每天做那么多工作，而且他觉得我手脚很利落，然后我看到谁我都会说，哎呀，阿姨好，叔叔好，妹妹好。姐姐早这样子，我就嘴巴很甜，因为从小就是要创造被利用这样子，我很会做事，可是我就嘴巴很甜，因为很会讨好别人，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那阿婆给我一把那个纸子，我就是种菜，然后我就拿着三个蚕蛹的尿呢，去把那个菜弄得很肥，然后我就拿回，我快我都没跟我妈讲，因为我妈小时候对我很严格，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收割了，因为那个泥土要翻起来种田了。那有一些菜老了，就有的人赶上肥料，那比较嫩的，还叫我摘回家。我就摘很多菜回去，然后那薄菜的叶子大概我手掌这么大。我妈看很高兴，我妈看得很高兴哦。那我妈看我说：“你刚刚去哪的？你是偷的？”我说：“我不是。”她说：“那你干嘛拿那么多菜？”我说：“我自己种的。”我妈说：“啊，你会种菜？我们家哪来土地种菜？种哪里啊？种床铺底下吗？”我说：“不是啊，是老百姓那边的地，我种的菜。”我妈就想着算了，她就很高兴，就送给所有邻居分享，大家就很高兴说，哎呀，这个小姨很会种菜啊，怎么样，就这样讲了。然后后来我妈妈就吃很高兴，有一天我妈很开心，菜很会种，怎么种？我讲给我妈听。我那每次打我骂我的时候，我就拿那个铲子去戳那个泥土啊，所以泥土就很松啊，然后菜长特别好啊。我说妈好吃吗？她说好吃好吃真好吃。我妈我说那你知道我拿什么当肥料？我妈说拿什么当肥料？ 我会拿你的尿跟那个人尿去当肥料的。那小时候就是吃的古灵精怪嘛，所以我觉得得癌症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因为自己就是高怪，我的个性不是那种很平乖乖牌的那种啊。后来我后来去医院嘛，我有时候会当就去医院帮助一些癌友的时候，我觉得听他们的故事，我也觉得好像很多人的情绪都是起伏很大，震荡很大的。啊，反倒是没有看到那种情绪很稳定的得癌症，好像没有。我那时候跟我同病床还有一个，一个某大医院的一个女的医生，她是脑外的，她也脑科外科的，她也得大肠癌啊，她那是二期啊，她也走了。那没想到我四期的留下，她二期的走了。
啊，二期的走了，她四期的还在现场。经常像那个房屋还有七期，还有十期，十一期。大家听他在讲有没有画面啊？我突然觉得说你应该来演戏，你来参加我们的戏剧班，真的好有画面。而且他刚刚在讲那个那一段啊，很像那个王伟忠，你们俩他们都在导那个眷村的故事了。我觉得你应该来一段，你一边讲都好有画面，我都觉得可以拍一部戏哈。那他刚刚就讲到，他从小哈一直要制造一个被利用的价值，有没有？可是各位你想哈，只要他这一生走到今天，他一直都还是在制造一个自己有被利用的价值，也就是说自己要靠着某些生产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会不会失衡啊？
会
嘛，啊，因为他不断的在用他自己好来得到别人的认同，啊，可是假如有谁负了他，啊，有谁让他觉得对不起他，你看就像他小时候拿柴刀去砍人家的门，有没有他的这种刚烈的个性啊？那可是长这么大了，他没有办法拿柴去砍人家呀，对不对？那他砍谁呀？开始会不由自啊，对，不知不觉的开始会伤害自己了，有没有？当你失衡的时候，所以那天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哦，原来他小时候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啊，可能也许渐渐淡忘了，可是我觉得很神奇哈，因为我每一次看到他来了我们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段时间又没有来，可是他每次都有一些新的故事。哦，那这次讲的是我过去都没有听过的啊，所以就会有一种对他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啊，更进一步的认识啊。所以你看，假如我们一直活到现在，比如说你到现在啊，这么这一段人生啊，我们说也差不多年过半百了嘛，对不对？假如你的个性都还是这么的刚烈，而且都那个价值观没有改，好，我还是要来制造我自己被利用的价值，好，我才能够获得肯定的话，那你看，好，那一定会在职场上面，特别是他的行业，好，是那种专门在这个做大建设公司豪宅卖豪宅的这个，我们说那时候他是很 top 很超级棒的这个销售员，对不对？好，那会不会碰到很多的这种挫折？好，甚至于你会碰到很多人哈，只要在这个区块里面，为了竞争生意，对不对？可能啊，也会让人很不舒服啦。我说有一些不择手段啦，啊，或者说一些语言上的那种锐利呀，会不会开始一直在刺伤他？会嘛，对不对？一直在刺伤他，可是他的个性又很强，他又不能够让人家看到他软弱的样子，啊，所以会怎么样做？有没有让自己要更强？好，要更能够武装自己，没错吧哈。所以他有说过，他这一辈子所有的眼泪都是来基金会哭的，对不对？啊，从小像他这样的个性，我跟你讲，他大概哈就是被爸爸妈妈打哦，他也不会掉一滴眼泪的那种个性嘛，没错嘛哈。对，我想到我的这个表哥哈，这个我就看过他在高中的时候，啊，这个不好好念书，我舅舅打他的时候哈。他绝对杵在那里让你打，不会跑，也不会哭，也不求饶，就像一棵树杵在那里，就让爸妈就是这样子打他，他绝对不低头。你看这种个性。好，那后来他发展得很好，他开了一个好赚钱的电子公司，恐怕也是这种个性，那坚毅的个性。而且曾经他的厂还失火过，又从零开始，就没想到现在大陆上呢有很大的厂。那瑞英的个性，好，比如说他的人生的际遇，假如他没有把这样的一个坚毅的能力发挥到他自己
的理想上面啊，假如他还是一直抱着我的被利用的价值来增加我被别人的认同的话，那么后来你看我说发生一些挫折了啊，他没有一个明确自己想要发展的理想啊，可是却不断的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最后呢就像他后来生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不对？好，他没有办法反击，他就开始攻击他自己了。好，他开始要忍耐，好，他开始有很多的委屈，好，点点滴滴。然后后来父母亲在他好自己也在生病的时候相继过世。好，然后呢，妹妹们好跟他的宗教信仰不同，好又有很大的争执。所以其实好瑞英最近身体又有一些不舒服，好开始到医院去。假如配合着我们正在讨论的个人与群体正在进行的这个章节，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好，我们身体为什么要生病？好，我们身体为什么要生病？好，其实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在，对不对？一定有它的道理在。那现在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最近像这个《与赛斯对话二》，好，也鼓励大家看哈，真的太精彩了，好，非常的精彩，而且呢。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赛斯自己写的书哈，可能要更容易读，因为他在记录着他们那些同学，在上这个鲁伯正在通灵课程的那些同学，有这些学员们自己的一些感受，那自己的感受就有他们很多实际的一些亲身经历的一些心情或者遭遇，然后呢，再配合着赛斯及时做个指导，仿佛更容易懂。更容易懂，而且呢很贴近我们的这种生活，贴近我们的感觉。那其实赛斯一直在里面开始的前几章一直在强调，你一定要做回你自己，你一定要是你自己，而且你不但要是你自己，还要看到你自己的独特，而且你还要感受到生命的喜悦。后来我就在想，我们人这一辈子走到今天，对一个人最大的挑战，最大的一个痛苦的来源，大家觉得是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做自己，你有没有发现？可是你怎么可能不是你自己？你一出生，你就是你自己吧，不是吗？你一旦生下来，即便瑞英他是抱来养的，可是他的父母还是很照顾他嘛，还是很爱他。他其实一生下来，虽然他后来的命运是送给别人去养，可是他是不是还是他自己？比如说他的这些个性特质，为什么那么小？脾气就这么刚烈。那我今天早上在听广播讲到这个在介绍吴继刚的妈妈，她出了一本书，爱就是要让她做自己，她有两个儿子嘛，那老二就是吴继刚嘛，她说她儿子五岁的时候她就立志要当设计师，当人家都在看卡通的时候，她喜欢看国剧、评剧，还有看那个衣服的那个走秀节目，然后还收集芭比娃娃嘛，对不对？他是个男孩子，假如你是他妈妈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想大部分的父母亲大概很难接受自己的儿子在玩芭比娃娃，有没有？然后整天在想帮芭比娃娃设计衣服。可是他的孩子才五岁哦，他就非常清楚知道他将来要做什么。然后他还说哦，他常常拿那个阅历纸然后在上面写他的名字，在练习名字。从小哦，才几岁的时候会写名字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在练习写名字。他妈妈问他说：“你干嘛一直写自己的名字？”这小孩子跟他妈妈讲说：“将来长大我成名了，我要常常签名，所以我现在要练习怎么签名。”对，你才几岁签的名跟以后签的名，当然字迹会不一样，对不对？可是重点是，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而且他现在就在练习签名因为他将来会出名，所以他赶快签名。我虽然讲到许医生，虽然他从小就在练习签名很好玩那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小孩子还那么小才出生没几岁，竟然他的个人性就这么的凸显，有没有？每一个小孩子呢，其实个性都不一样不要讲说长相不同了可能个性特质习惯就不一样了。可是你在想，他才来到这个世界上没多久，那大家怎么知道将来自己要做什么不就应该差不多吗？可是不是哦，你看到每个小婴儿一生出来
有的能睡啊，有的半夜会乖乖睡觉，有的半夜就是不睡觉，有没有啊？有些小婴儿很多的这种反应，我们都以为是生物性的反应，应该大同小异，可是你就会发现小婴儿从小就不一样，每个都有他的个性特质啊，不是说只有长相不同。那换句话说，其实每个灵魂选择要来到这个地球的时候，其实他都已经挑好他要穿什么样的这种肉体的衣服了，对不对啊？他要这个选哪几种特别的个性特质来作为他这一世自己这个人格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其实都已经选好了。所以换句话说，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来到这个地球上，即便双胞胎也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假如说啊，每一个人本来天生就是这么不同，那后来为什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慢慢的走向想要跟别人一样，想要成为某某人啊？而且呢，你会发现越来越长大的时候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很多人啊，他最擅长的就是挑剔自己的毛病，然后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在前一阵子说成为裴勇俊嘛，现在已经有坏人了，对不对？那个星星王子，对不对？星王子叫什么名字？
全智贤。
全智贤啊？不是
啊？
金秀贤。全智贤是女的。对啊，那女生也是啊，都希望能够长得像那个野蛮女友，对不对？他演那个野蛮女友那个女主角。各位，你有想到为什么我们慢慢长大了，可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自我面对就是失掉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啊，然后甚至于完全不接受自己，一直希望成为某一个人，或者希望把自己把这个怎么修正、怎么修改、怎么捏，重新把自己捏成一个我觉得我喜欢的那个样子的人。好，甚至于你是依着别人的肖像来捏嘛，对不对？那最近会看一些韩剧，我就开始越来越有能力分辨谁有做过的，谁没做过的。还有真的看到有几个明星没有做脸的，那也许将来啊，在这个韩国没有做过脸的那个应该会比较吃香啊，因为有做过脸的，你真的看一下，大体上那个样子哈，大概差不多，就是该做哪里该整哪里啊，大概会差不多。所以我就在想一个这个问题哈，很有趣，为什么我们明明出生的时候就是跟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同，都有他的特质。可是为什么我们渐渐长大之后，好，甚至于你看我们到了五六十岁了，年过半百了，我们却还是在追寻我究竟是谁？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有趣啊！而且赛斯在这个《与赛斯对话二》里面开始的那一两章，一直都在强调，你就是你自己，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好，因为你与生俱来带来的特质，它就是你的特质。你怎么认出自己的特质？好，怎么样更认识你自己？后来赛斯就讲，他在讲这么多的资料，其实是要引导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而且他讲的这个自己，还不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样子，怎么样？所以他会讲出有对的人物啊，你有很多的转世的自己，好，你在不同的可能的这个时尚空间里面，还散落了很多你的兄弟姐妹。那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你所认识的自己太狭隘了，甚至我们连这么狭隘的哈，连这么狭隘的这个自己，你可能都还不太认得，因为你一直想要做别人，你一直想要成为别人。所以后来各位你们发现啊，十之八九我们人类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失掉了跟自己的联系，而且常常习惯批评自己，不想接纳自己。我们说有的时候当然修正一下自己觉得不太好的地方，跟别人学习是好的，可是你在跟别人学习，你拿别人当榜样，绝对不是要打掉你所有自己的个人性，好，你只是在做一个修正，别人这么做可能会有一个蛮好的这个结果，那我也来试试看。可是这样的一个试试看，不是把你的个人性拿掉，好，不是把你自己的独特性拿掉来完全模仿另外一个人，好，而是一种适度的自我调试、自我修正。好，所以我就觉得原来认识自己竟然到我们成长之后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可是我们明明每个人一出生就带着我们的独特性来到这个世界上， 好，它就是我们的灵魂基本的选择，它选择了你要什么样的个性，对不对？好，它甚至于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父母亲，好，于是你就会让父母亲影响到你的外貌，好，甚至影响到你的信念，对吗？后来慢慢它塑造出来的环境也不知不觉地渲染你成为一个跟他们还蛮类似的人，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环境长大？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父母亲？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自我觉察，自我觉察？好，也就是说你要慢慢的不断的透过自我的觉察来发现你自己究竟是谁。那我在想，我们每个人本来一出生就是你自己，为什么到后来好成为你自己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而且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后来的生病啊，后来疾病啊，甚至于我们有人生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挫折，甚至于这种痛苦的产生，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因为否定了你自己。好，而且你否定自己就否定了你的潜能，否定了你的创造力，否定了啊你自己有喜悦的能力，好，否定了其实所有宇宙的答案在你的心里面。好，我们就一定向外求，我们会认为我们追寻的一些答案都在人家的身上，好，在所谓的老师的口里，有没有？在很多上师好他们的一个教导里面。好，可是赛斯真的太有趣了，太了不起了。好，他一直一直的在提醒我们，好，自我觉察，回到你的内在，真正的认识你自己。好，而且这个自己它更扩大，好，就是所以有对等的人物，有没有？有转世的角色，好，还有散落在不同时尚空间里面，好，完全用着不同角色在经历人生的那个你。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数不尽的你。那你看，要认识自己，能够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有太多的你了，好，而且不是现在你所认识的这个自己。好，但是我们是不是从现在你所认识的这个自己开始？也就是说，你把你的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如何开始透过你发生的事件，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一步的向内去探索，去认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从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开始做自我探索，然后跟你的内在好连接的更深更广。然后你就会慢慢一步一步看到你更广大的那个可能性的自己，甚至于你会认出你的对等人物，好，甚至于你会认出你的轮回转世的自己。好，所以为什么一直要向内探索，向内探索，就向内再去，向内再去，不是只有这个区块哦，这个是一个通道，于是你就连接到你更大的那个可能的自己了。好，更多更多，好，用着不同角色的那个自己。好，所以我们说向内向内，其实是向内在更扩大，而且超过你想象的那个广大的实相，好，各种不同的实相，好，开始会向内探索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开始去连接上。好，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仿佛哈一出生，你看小孩子都很能够是他自己，怎么样？好，他的所有的情绪感受是很能够直接表达的。后来慢慢经过学习，我们的心智开始做很多的判断了。我们心智的判断是来自于我们信念的基础。好，那信念的建立是来自于你所成长的环境，你的文化的背景，有没有？好，那你可能生命里面点点滴滴发生的一些事件，你慢慢形成了你的信念。而你的信念呢，是成为你心智开始在做评估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好，所以你是怎么来评估这件事情？你一定是有你的信念基础，对不对？好，从你基本的看法来评估的。于是你后来的人生有没有开始因为评估说我要是哭就会挨骂啊，所以我就开始隐藏我难过的心情，有没有？啊，我要是再拿斧头去劈人家的门，好，那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小时候人家可以原谅你，可是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不能够劈人家的门，那你的愤怒从哪里去释放？假如你没有找到一个替代劈门的释放情绪的方法，那么你的愤怒到哪里去？你的愤怒只要没有出口，你就开始攻击你自己了，对不对？开始攻击你自己。好，于是我们的情绪跟感受慢慢慢慢的越来越隐藏，之后你会开始离你真实的这个自己越来越远，你越来越不知道你是谁了。好，因为很多的感觉你真的越来越迷惑了，因为你把这些感觉都压抑下来了。哇，后来原来认识自己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我上次还讲过哈，我觉得人生很大的一个痛苦，就是来自于受限于我们的信念而不自知。好，我们的痛苦来自于没有想通的一些观念，没错吧哈？好，倒不是我们的肉体或是我们发生的这些事件让我们那么的痛苦，而是想不通的那个想法。好，我们的信念好受到阻碍了，信念想不通，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想不通的时候，会不会开始痛苦的感觉？对，好，然后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就只有一二个简单的道理。好，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就记下了一句话，是一个哲学家，好，他叫这个，我怎么想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系乎一二个简单的道理，没别的了。那什么叫一二个简单的道理呢？后来我就在想，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小时候，我们说他的情绪感受发挥得很直接，有没有？好，他爱你，他一定跑过去抱你嘛，他怕你，一定跟你保持距离，这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这个简单，透过简单的这个非常清楚自己的情绪感受，然后就会很直接的做出一个行动来，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好，那个道理就是我是什么感觉，我直接就会反映出来。好，中间没有扭曲了。可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有很多的感觉，我爱你我不敢靠近你，我恨你我也不敢表达，因为后来我们的很多爱恨情仇纠合在一块，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爱还是恨。我很想帮你的忙，可是我心里面一点都不想帮你的忙，于是你去帮他的忙，会不会有效果啊？没有效果，对方可能会感受到你其实不是真心的，那你还不如不要做。好，那你能不能够跟着你的感觉，然后让你的行动跟感觉是一致的？好，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二个简单的道理，大概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感觉到什么，你就采取了什么行动，然后你能够身心合一啊，你的心里面感受到什么，你的身体还做出了一个配合，其实你身心合一啊，你的身体可能我很想要被触摸被拥抱，因为我现在好渴望哦，然后你就会告诉你的朋友或是告诉你的另外一半说，你赶快来抱抱我吧，好，因为我现在好需要，好需要。可是我们后来会变得怎么样？我们变复杂了，我们把很多的事情想得很复杂，我很希望你的拥抱，可是我会怎么做？对不对？你有的时候根本不敢开口，有没有？根本不敢开口，而且你还不承认你需要。好，当你不承认你需要的时候，对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做出一个回应。有的时候对方很想关心你，可是是因为你没有表达你的感觉，好，你甚至于封闭了你的感觉，以至于对方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他根本也不敢靠近。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好，原来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的感觉是什么，而且你的身体就能够去表达什么。好，原来简单的道理就是我爱了就是爱了，我恨就是恨了，好，我的感觉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我开心就是开心，好，然后我就表达了。可是我的表达不过就是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好，那表达之后其实就没有后面的东西了。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自然的跟着我们的情绪去做出表达，后来就会发展成什么，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后面就会开始产生很多故事，有没有？开始产生很多的延续下来的故事啊，原来如此，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只有这么简单的道理而已。可是我们把它想复杂了，想复杂了，因为在我们的学习过程里面，把很多简单事情复杂化。我记得以前我妹妹就这么说过我的，因为我顾虑很多，我设想周到，我常常都会想要顾虑到每一个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把事情想复杂了。好，我就在揣测他要什么，他要什么，他要什么。好，可是最后还不见得被感激，做那么多还不见得被感激，有没有？哎，所以回到像瑞英刚才讲，好，他也许为爸爸妈妈做了这么多，可是他的家人却没有支持，也没有同情，也没有更爱护他或者更尊敬他，反而跟他在拉扯，对不对？好，父母亲要办后事，好，因为宗教信念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产生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没有人看到他自认为的 对父母亲的付出，没有人感谢他对父母亲的付出，有没有？所以这个对父母亲的付出，比如说孝顺他们，不见得说是讲的了哈、哦。可是我们内在心态里面有没有刚刚那个信念一直在影响？就是我必须用我的做来证明我的价值，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讲，我一定要好好利用我能够做到的这个每一个每一件事情，好让人家认同我。所以我对父母亲做那么多的事情，我真的百分之百都是心甘情愿的吗？还是后面也是带着一个千万爸爸妈妈不要把我送走，怎么样？尤其是我下面还有他们两个人自己生的小孩，哦，三个，还生了三个，你看，对，你看你备受威胁，好，所以瑞英的内在的心灵环境，好，一直透过他的心智的评估，评估他是受到威胁的，好，他是受到三个妹妹亲生，是父母亲亲生的那三个小孩的威胁。假如他的评估是这个样子，那么他的成长过程，他会不会因为透过他的这种危机感而不断的在他的心理环境里面酝酿什么，酝酿一种这个随时好像都要受到威胁的一种感觉，于是你就会很自然的做出很多防范措施，有没有？也掏空自己，对，好，掏空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寻求认同啊，寻求认同啊，这都是不相信自己是被爱的，不相信父母是爱我的，有没有？这都是我们头脑评估说，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很可能会被送走，所以我很可能不被爸爸妈妈喜爱，所以我就会评估，假如妈妈没有骂妹妹，却只是骂我，那我这个评估会不会马上造成我心里面的一种压力跟影响？我会怎么想？我会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有没有？要更付出，要做得更棒，然后你看那么小就会种菜，来讨好父母亲，因为他评估说，假如我没有这么努力，也许我的爸爸妈妈会不爱我，因为他会做出评估。所以各位，你的人生有很多你的行为，你的做法，你的选择，都是来自于你的心智上面的评估。评估之后，你的身体会跟着你的评估做反应哦，而且你的选择，你采取的行动会跟你的评估配合。假如你的评估，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充满了危机，那么你这个评估一出来，你的身体会不会产生反应啊？随时有一种备战的状态，有没有？有些人就很紧张，到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他都要先看看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然后紧紧张张的没有办法放松，有没有？好，然后呢，他的行动会做什么？比如说有人，假如说他是一个比较这个容易担忧的人，比如说他要出个门，你就看他只是去一天当天来回，他们就会带很大的袋子，里面会有雨伞会有水，然后可能会有这个他那个蚊虫咬的药然后还带绿油精然后会带什么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因为他评估可能会碰到什么情况。那越喜欢做评估的人那他的那个心里面的备战状态可能会越强烈，而且呢他希望设想周到，所以他每次出门的那个袋子里面你一翻开什么都有，还会放什么？你们袋子里面还会放些什么？放菜防晒，对，还有防晒，防晒药我现在很热你的包包里面还会放什么？我就看到我有朋友的包包里面放了很多，应该可以出门一个月或两个月或者是你评估到什么样的地方会用到的一些什么用品吧。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你看有些人出门是什么？只要记得有带钱就可以了，两手空空的。有些人出个门，你那个带了没？你那个带了没？然后带一大包的东西才敢出门，才会放心，有没有？最近有人要出个门检查家里面每一个开关跟瓦斯，你要搞个半天。像我爸爸以前每次要出门我妈妈哗啦哗啦，她个性很急，哗啦哗啦就等在门口等我爸爸要等半天，那就开始想这个带了没，那个带了没，这个带了没，那个带了没，很有趣哈。这个讲了这么一大堆跟大家分享我们可能也开始在慢慢学会更简单的生活，然后更 更向内在里面，向内在里面去真正的开始认识你自己，好，从你的情绪感受开始，然后慢慢认出你的个性特质，然后再开始认出个性特质是什么样的信念来形成的，对不对？人生的信念形成的，那这个信念又从哪里来？好，你就会看到跟我爸爸妈妈可能蛮像的。你看军人子女，好，有的时候会被承接父母亲的那种还在逃难的紧张心情。我就说我婆婆哈，她来台湾住了这么多年了，她每天早上每天晚上睡觉前，她一定会把第二天要刷牙啦，要煮饭的水先留好，因为她想说明天会停水啊，对，还要备粮，随时要看那个米缸里面有没有米。她说我婆婆就养成这个习惯，她第二天早上要刷牙的水前一天晚上一定都会先准备好，先把它倒好。好，所以你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估，有没有？好，他们习惯评估，随时会停水，随时会停电，随时会断粮。好，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做出一些准备，有没有？好，那各位你就开始看看你自己，你都在为你所生存的环境，你做出什么样的评估？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就会提到。好，假如我们做很多有危险的这种评估，你的身体常常对你的评估开始做出反应。可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根本还没有在那样的一个可能的危险里面，但是我们会评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好，那比如说流行病要开始了，比如说流行感冒，你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一评估，哎呀天哪，哦，这很多人都在感冒，那我要开始做好准备，好，要么去打那个预防针，有吗？要么就开始维他命啦、B 群啦、ABCD 啦，这些所有的这个保健食品通通都出炉了。好，这里你会叫你的孩子、叫你的家人，随时都要吃这些保健食品。哦，因为现在在流行感冒了，有没有？可是即便你根本还没有感冒啊，可是你开始在做评估，评估可能会怎么样？于是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因着你的评估，好，它开始做出反应。好，这一点实在是很有趣，我们在书上会讨论到。
那我们请问一下，
好，等一下，我们麦克风借你一下。啊，借你要还吗？哈，麦克风，我这边说借你一下。
因为我听到现在啊，他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所有的那些紧绷性的评估，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我那个人就非常有危机意识？那这样很辛苦。
是啊，有危机意识的人，哈。他的心智常常都在做什么样的评估？可能的危险会来，对不对？有危机意识的人，他常常都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评估出什么可能会发生，啊，发生之后我可以怎么应对？有没有？所以危机意识的人，哦，常常没有对当下的情况做反应，他都是在为他的评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做反应，于是扰乱了身体的系统。好，那我们在书上我们会开始谈。同学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来？好，旁边那位同学。
我是请问，刚刚有讲到情绪感受哈，那请问我们的行为是可以跟着自己的情绪感受走吗？
好，按理说应该是要这样。
是，可是我觉得好像被框住了，尽管在就是好像在社会或一般人普遍的观点里面，不同的就是一般人普遍的观点不同，会与他们不同，那必须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必须要去违背自己的那一种情绪感受去做出来那些行为。
是啊，好，他讲后面这一段是不是我们的心智就在评估了？我们评估我的这样的情绪感受，然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没有？好，那我问各位哈，比如说像小孩子，他会不会做评估？越小的小孩子没有评估的能力嘛，他是很直接、很自发性的，那很非常顺着他的感觉，自然而然在表达他的情绪。好，他表达完这个情绪之后，他会不会有这个？就是告诉自己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子，这是会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做的评估。可是年纪很小的小孩子，好，特别是我们说更小的像一二岁一两岁的小朋友，好，我们说他的情绪来了，他直接当下的反应
下一次他的情绪又来了，他又会当下又会做出这个反应。好，他会一直这样子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对，因为他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我们说生物性上的非常自然而然的反应。可是他的情绪反应一定是带着一种表达，没错嘛，很清楚的表达，饿啦、痛啦、累啦，有没有？哦，生气啦，哦，生气什么？妈妈都没有来抱他，都在煮饭，有没有？哦，他可能希望妈妈抱他，然后妈妈都不理他，于是他的这个情绪反应就很快，有没有？好，可是当他这样的做反应，是大人要去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反应，然后知道他做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是有一个目的要达成。好，通常开始都是一种生存上面的目的。好，也就是说我想要存活下去，我们非常自然而然能够产生的一种生物性上的一个自发性的反应，因为我们要存活下来，所以我必得要去表达我想要我所需要的东西，因为那时候还小，话讲不清楚嘛。好，所以假如大人们他开始在评估小孩子的情绪反应，他多少都会了解他的需要，于是这个小孩子会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下平安的长大，因为他会发出我的讯息，我要什么。可是后来你回想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不能够这么的顺其自然，顺着自发性把情绪表达出来，大人没有耐心，有没有？大人正在忙的时候，你哭，啪就过去的时候，好，我说你在哭什么？你关在房间里面，有没有？因为妈妈可能正在忙什么事情。好，生一个你会过去抱他，生第二个他就会不管老大。好，你要是生三四五六个，谁还管你？那后来你就慢慢慢慢，就是开始学会我的表达是没有用的。鉴于我的情绪表达会挨打会挨骂，而且不被接纳，于是他就开始慢慢学会不表达，会隐藏，甚至于学习附和配合人家的需要才来表达。你现在知道我的意思吗？后来这种东西慢慢养成习惯了。好，本来情绪一表达，然后对方一知道你情绪表达的这个用意，然后就可以针对这件事情就做处理，然后事情就过去了。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哭抱来，哦，原来你要妈妈抱，一抱他就开心了，哦，你就知道说原来他刚哭是希望我抱他。好，后来你又发现他哭的时候，你评估说他要吃饭了，赶快去喂他吃奶，喂他吃饭，哎，吃完了他就不哭了。有没有情绪有没有非常清楚的在表达一个你的意图？好，可是我们后来我们慢慢评估之后，因为我们有很多大人的评估，好，然后甚至我们也开始学会怎么去评估。我评估说我哭会挨打，所以我不能哭，有没有？我在评估说假如我这个吃饭前没洗手，爸妈就不给我吃饭，于是我就评估之后啊，我每次要吃饭前就会提醒自己赶快去洗手，大家懂吗？后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学习了。好，那当然这些学习有程度上的不同，一些基本上比如说你洗手再吃饭啦，好习惯嘛，哈。可是有些家长哦，很严厉的，你可能要洗多干净哦，你要用清洁剂哦，你要用肥皂哦，有没有？我在想程度上开始不同了，于是程度不同会造成你对情绪表达的一个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评估了，不同程度的评估。现在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后来我们有没有非常好，因为常常被拒绝，常常受挫，所以我们的这个评估里面变得哎呦，不可以这样子哦，这样子可能会怎么样哦？后来你会过度的评估到，别人不见得都会这样子来反应，可是你的评估依着你过去的经验不可以，否则人家可能会怎么样？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好，我们的评估，我们的这个心智啊，依着我们后来的环境、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群体里面共同制造的一种氛围。我们开始越来越不能够自然地表达我们的情绪感受，因为我们做出了评估，我们的心智做出了评估。好，我这样子做不得体，人家会不喜欢我，所以我就再也不敢跟着我的感觉。大家了解吗？可是假如你跟着你的感觉，你只是在表达你的一个意图，其实很快就会针对你的意图 对症下药了，然后做出一个这种互动跟反应，其实事情就解决了。按理说应该是这样，可是后来有没有我们越来越不敢顺着情绪感受去表达，于是事情累积的越来越多，完全都没有解决。
老师，那我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像那个许医师有一本书叫《孩子都是老灵魂》，里面有一个有一篇叫做你在旁边看到起床的那个小孩，
是
我就是那样子长大的孩子。可是我发觉我到这个年纪我就有一点像叛逆中年，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不在，我觉得我的情绪感受我要表达出来，我不再被压抑。那刚好在这个时候碰到一些事情，那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因为我觉得我自觉了，我觉醒了，
我就很简单去做了，你就知道后果是什么。
可是这个后果有一点点，因为其实不是我这个生命历程里面会遇到的，譬如说
诉讼，譬
如说诉讼在法律上
诉讼不算，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去碰。
好，你试了你就知道。
可以，
因为你没有做你会压抑，
对，
可是只要你去做了之后接受自然的后果，也许它是一件好事情。好，去诉讼不见得不好哦。可能会越来越能够理所当然的表达你的情绪，我即便要诉讼我都在所不辞，因为我要为我自己的感觉负责。而且我甚至认为我没有错嘛。
是啊，
对啊，没有错又不敢表达，为什么？那这样不是很伤自己吗？对不对？要诉讼来嘛。说我要说老娘黑，也许这根本就是我的个性之一，我应该是黑水弯角叉叉叉那种话的人。可是我的评估是，天哪，我坐在台上，我还蛮有气质的，我怎么也讲叉叉叉？所以我的自然的本性都被掩盖住了，都被我的评估有没有压抑住了？各位有没有评估？然后就压抑了自己很多很自然的天性。越来越不是你自己了，是不是？是吗？去诉讼，我们还有法律顾问，可以借你去用。
谢谢老师，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跟真正的声音，我觉得我要做我自己。
想更好笑，我现在感觉到为什么会发生诉讼这件事情？因为也许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事情很不满，我就是要跟你辩到底，可是我评估的结果可能会很惨，所以我一直不敢做，有没有？现在开始浓缩，把过去所有的经验浓缩在这一次的诉讼案件里面，好好去辩，把你所有的不满、所有的不爽，通通借由在这种诉讼当中去表达。
是的，
对，
好，谢谢老师。
是不是有时间老娘有的是时间，我就陪你。我们就学5分钟。